果然给我三个礼拜把三个比喻一个个来讲。今天这个比喻是最有意思的，但是最长，可能也讲到两点了，都不要留给、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的，它的特点有很多，我得感谢主，因为本来这个比喻会分两堂来讲，但是今天只要不讲，讲一半的话要下个月，要三个月后我才讲，那就没有意思了，所以今天我把它compact 一下子好像，然后呢，希望你们大家注意听，而且呢也回去自己看，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，不是这么简单，故事很动人，大家都懂啊，大家都晓得，但是内容呢，要做熟灵的意思呢，就不是这么简单。这个故事的特点，我们叫做浪子回头，啊，大家都晓得，英文叫做 prodigal son， 这个 prodigal 这个就是浪费的意思，所以英文说 prodigal son 就是浪子。大家普通你看那个书，那个你的圣经一打开，翻了这页，这个标题是浪子的故事，什么来的？那这个故事就是，其实在西福音叫路加福音有记载。我开始讲的时候，第一个比喻是夕阳的比喻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这个十五章是一连串下来的，不是分开三个，所以我叫了三合一的比喻。但是这个是最长的、最动人的、最好听的故事。刚才你们读的时候，你就已经领略到那故事的意思，对不对啊？而且大家都晓得浪子回头，浪子回头。中国人还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，这个东西。但是这个故事不是这么简单。最出名的 Dickens 他做了个双城记，那个他说这个是最伟大的短篇故事，很出名的，在英国文学界阶段经文是非常出名的，因为写短篇小说又要短，但是那个意义很深，而且那个人物的刻画描写是很重要，所以这个故事好处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在神学圣经学家讲了这个故事叫做比喻中的王冠 Crown of the Order Parables， 然后也有人说这个福音中的福音。你看这个故事虽然看起来很动人很短，其实它很有意思的，是所有而耶稣基督的圣经记载很多比喻，但这个是比喻是 number one， 一定要懂，大家要好好的读，因为这个故事很好，他写得很好，而且只有三个人，不是单单一个浪子，所以我们常常浪子回头，浪子故事把浪子摆出来，其他的不见，不是三个人，用三个人物在故事当中把神的特性、人的特性写得好好清楚，很妙。那以前是夕阳，上个礼拜讲是钱，所以我这个我是叫是人，我不叫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所以这个时候一点背景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三个故事呢，我们得好好的来看 ，OK？ 第一个故事有人物，刚才读的经文都在这里啊，我就不一句句读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那第一个呢，他做一个无理的要求，他这个儿子他要求父亲怎么样呢？分这个家产给他无论是在中国在当时的世界啊，爸爸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你问拿钱啊，是的确是大逆不道的，不好的。他的意思好像你快点死吧，你现在死掉了我就拿你家产，这样跟他那个爸爸来了。还有个奇怪的就是说，请你把应的这个请字是中文加进去的，你去看英文有没有 please 这个字，中文客气点的翻译就是请你把我应，你看看你回去看看别的版本没有。Father, give me my share of estate. 父亲给我应得的份，没有请这个怎么客气。这个儿子不是这么客气的人，他那个时候就完全要父亲就把这个分给他，就等于叫你快点死掉。那这个是当时社会连现在社会都不允许的。 希望我们的儿子不会分担，问你来拿家产，你们的比较惨，我跟你讲，你活大了。哎，他对这个儿子都做这个要求。那但是呢，这个、父亲给他分给他，那这个地点我们就很难明白。我以前读的这个父亲真是好得不得了，那儿子这个无理的要求，又把我的家产分给他，还没有过去嘛。我们普通人，你有家产先打去，不是这个父亲给他们分给他。你要注意这个意思是这样，就人我们人间没有长都会有这样的父亲的，奇怪吧？然后他就拿了，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。这个收拾起来也是有个意思在这里。那找我看另外一本这个 New English Version 翻译本呢，他把这个翻译是变卖一切 turn it into cash， 因为当时的家产不是现在在银行写个支票给你，是牛了、羊了、好多天地了，你怎么把一切带收拾起来？所以这个翻译呢，我不晓得这个 NV 翻得怎么好，它是 turn it into cash 才能带走。那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，假如当时社会在那个山上，犹太人假如你的家产，你一个家庭很大，很有钱很多，结果你的儿子在爸爸没有死掉之前把家产拿去卖掉，你不卖掉怎么带到外面去呢？这个是犯了最大的毛病。这个犹太人啊，这种就真是不孝儿子。他有一个叫做 Kitzatesh， 这个字很难发，就是犹太人一个来把他惩罚的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东西，他们村人找你的有个家庭的儿子这样子，他就拿个很大的瓦的缸，一个big缸是吧，大的，把他很多炭啊，很多这个东西放进去烧起来，然后就把那个儿子抓来放在前面，然后呢就当众对村人说，这个不孝的儿子，我们现在把一个大瓦缸打破，表示我们全村人不承认这个是我们毛毛家人的儿子，我们跟他隔绝，不能来往，不能吃饭。就是后来我们就是 excommunication， 就是把他，对不对，再不行的话用石头来打死他。这个几年可以查到。所以他犯了很大的罪，犯了很严重的问题，他就跑到外面去了。然后呢，一到外面就为所欲为了啊，就喜欢怎么就是什么了。后来我看到一个这个 Thomas Huxley 讲得很对，他说啊，一个人啊，你所以为所欲为的时候，他最困难的时间就开始了。你以为有自由了，什么都可以干了，当你想到这样做的时候， The trouble start， 你的问题就来了。这个儿子呢，当他放荡就没有约束的自由，以为喜欢干什么什么，拿着爸爸妈妈的钱，拿分的自己就随便来乱花，没有讲的话就咚咚弄尽了。然后呢，问题就来了，困苦的日子就来了。我们晓得啊，这个不是真正的自由，这种自由就带来我们的困难。今天这个世界很多年轻人啊都有这个倾向，不喜欢留在家，一高中毕业就要跑到外面，越远越好。我不晓得这个是好还是不好，你们做父母的应该是要晓得，很多不喜欢父母家庭的规范。但是当然我们希望他有神的规范，但是这个儿子就跑到外面去啊。所以后来呢，就落难异乡了，在那边一定不行的了，怎么办呢？ 就会投靠面子事啊，钱花光了、啊、去打工了、啊、打什么工啊，一无所长，什么都不会干，以前就要发钱，拿了爸爸的钱乱花，一无所成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做什么呢？最卑微的放猪，就跑到那个放猪的地方。那这个放猪呢，对犹太人是这是最卑贱的、最低的不得了的了，不单是社会上，而且宗教上都犯了很大的毛病。犹太人看见猪就走开的哦，不敢吃猪肉，也不能摸的，这个东西对最犯这个宗教的禁忌。就他呢，啊，就是这个故事讲的意思是说，他这个人呢、啊，以为自己拿着钱去花，现在落得最低最低的，把什么整个人生最低的地方。当一个人呢、啊，有这种地步的时候，就一个罪人，他会有三个选择，一个呢就是沉迷不悟，麻木不仁，以为自己没有事就算了，就继续下去，就了解了一生一辈子。第二个选择呢，就怨天尤人，自暴自弃，可能变本加厉，去偷去抢去杀人，来维持他这个生活。第三个选择就是良心的发现，受圣灵的推迫，看见自己的错误，然后回头。三个选择，看你拿哪一个。今天我们在世界上，你遭遇的困难，遭遇到很多困难时，你也有这个选择。你可以怨天尤人，你可以自暴自弃，你可以变本加厉去杀人去抢，你可以回头是岸，看你选哪一个。我们感谢主，这小孩就选了第三个，他醒悟了。那我写这句话很有意思的，假如你记得这三个比喻，这三个就三合一比喻。第一个比喻是这个羊跑掉，然后呢牧人怎么样拼命去找他回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比喻，那个钱掉了不见了，那个妇人点灯拼命来找，但是这个小儿子有没有去找他？他自己爬回来的，他自己觉悟，是不是？故事是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他醒悟过来，父亲那个他爸爸没有派个人去找他，爸爸自己没有去找他，看到没有？他就跑过来。那问题就在这里，为什么呢？我告诉这个，这个穆斯林啊，就是那个我们中文叫回教那个穆斯林教这个人，他们有圣经的，他们有主有耶稣，他们很喜欢这个比喻。为什么？他们说啊，这个浪子回头啊，这个爸爸是无条件接纳他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的罪人不用经过耶稣基督，只要你回头就得救了。所以穆斯林的人认为耶稣基督不是救主，而是一个先知而已，是很出名，不像我们说非有耶稣基督因信才得救。他说你看那个比喻，浪子回头，爸爸就欢迎他了嘛，哪里有耶稣啊？所以我们有些事啊，在外面我对圣经有清楚晓得的，因为这样的问题的穆斯林把它搞出来的，神学界就觉得究竟这个不是，究竟是这个奥古斯丁的神学，就是说预定跟原罪论，还是那个 Pelagianism， 那个就是说柏拉图派的自由 义济得救论，不，我不现在不详细讲，就是说主要是穆斯林他们认为这样子不需要中间耶稣基督，只要我们回头认罪就马上得救，把耶稣这个十字架的功拉开，这个就变成一个异端，叫做普世救恩论、普救论。现在很多这个现在说的 New Age 啦，很多这种，他们相信有神，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。他们相信有神，只要我回来，我拜神就得救了。那这种说法不是很奇怪吗？但是我不晓得，这句话就很重要了。你看，韩世林藐视他的丰盛、恩典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典、恩慈是灵里会。原来这个浪子的悔改不是他有什么功能，来是他的心灵感动，他的良心，良心是神赐的。 OK， 我们常常说我们凭良心做事是不错的，不过问题我们良心常常被罪污染了，就良心不靠不住。但是有时候良心，神的感动的良心，我们想起来，哎呀，我爸爸对我怎么，今天就是世界是罪人，我们想起来，哎呀，天父为我的罪，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，快了，过两个星期我们就要复活，要受难节了。这个事情神的灵感动你跟我，觉得我的罪，我的悔改是神的灵感动我看见，不然我看不见的。我有良心，世界人都有良心，良心靠得住吗？因为我们是罪人。但是当然圣灵的光照，我们就会感恩，就会回头，这个浪子回头是这个意思的，是神的恩典、神的恩慈感动我们。所以这个浪子想起他爸爸，醒悟过来，怎么说，我父亲有多的，他不是自己觉得哎呀还是回去，他马上感到天父他父亲以前对他的好处。今天我们罗马书上，当我们看见世界上神做的所有的这个世界万物，我们感到神的伟大，我们可以悔改。当我们在教会看见很多弟兄什么爱心的感动，我们可悔改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功能，哪有圣灵资助这个东西感动我们，这个很注意。所以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穆斯林的赏饭不对，这个这样子的。然后回头是岸，有这个感动你不做没用，嘴巴讲没有用，你怎么样，他马上起来到父亲那里说，有行动，有目标，有认罪的悔改，这是我们需要，单讲没有用。不是我们在做，你还没有信的，你应该马上就说起来往父亲那里去，上来说我犯罪，我是罪人。这个就是刚才说这个比喻是福音中的福音。很有意思，我时间问题我都讲上面一条，要讲到爸爸了。我们常常讲浪子就讲完了嘛，他回来，但是这个爸爸很重要。我做过了这三个比喻，第一个礼拜我讲那个是羊的比喻，是彰显耶稣基督的工作。第二个比喻讲掉了一个银币一个钱，是讲圣灵的工作。今天是讲天父的工作比较多，就讲这个父亲。这个父亲不是我跟你能够做得到的，我告诉你，假如你们的我的儿子又马上又奔残，我真是把他打出去，我跟你讲哪里分给他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嘛，那有什么好的，他要什么给什么的，是不是人间的事情。这个才表现我们天父，我们犯罪贪爱我，这是爱的极端最高层次的爱。所以天父怎么样，这个爸爸怎么样，于是他起来都复原生，父亲看着动了慈心，就跑去抱住他，含声亲嘴说：“神的能等。” 我们看看这父亲怎么做吧。第一，这个爸爸没有坐在家里，哎呀，等着个你的儿子来，回来，乖下来，回来不错，回来乖下来，先打几下，认罪，没有，他没有这样。第二，他没有说啊、怎么样？他没有说我是父亲，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做父亲的非常有尊严的，穿的衣服紧紧其实出去不随便出去的。他就跟看见了儿子，马上就跑出去。据说啊，那个时候人家做父亲的跑都不应该，就慢慢就走出去的。而且有一个仆人跟住了，他看见儿子呢，都跑出去会接他的儿子回家。这个不是普通啊、习惯，所以看见呢，在这里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。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间，这个父亲在家里多庄严威严的，但是他离开家，跑到外面野外去迎接他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基督的爱就在这显明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说他没有听完他儿子的忏悔，他儿子本来准备说一句几句话的，他没有说完，他本来预备说什么，你看我们他上这样讲的，他说我要回去父亲那个地方啊，要承认说我得罪天得罪人，我要回来做你的故宫。他没有讲完，父亲已经把他抱着他连连亲嘴，因为神晓得你的心意，晓得你的要真正的忏悔，所以马上的完全的饶恕他，欢迎他回来。然后第二，让其刚才是分你的话，第二就把他位置儿子的位置抚慰他，穿上上好的袍，罪人的光景是没有衣服穿的，袍子带阴性轻易身份的改变，在圣经上常常穿白袍就表示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我们就要干净。你舍不舍得现在天主教选那个教宗出来叫做 Francis 啊？那天他当选以后，他不是马上就跑到阳台那个地方做一个，第三天就穿白袍。报纸特别说，平常教宗啊选的要穿那个很漂亮的好高贵的衣服，这个教宗因为他是 Francis， 他是那个耶稣，就是耶稣会的，他们称亲近同仁，他穿一个白袍，有居然要拒绝把这个写出来，普通不穿白袍子，他穿一个教王那个很大。他那天第一个出来见群众，说我被选做这个Pope， 他穿了白袍，我看见我说哇，这个厉害，圣经的教导，他这个人很厉害的，很有意思。人家选了以后，他一句话说 ：“May God forgive you。”你明白吗？他穿的袍子，因为袍子表示代表，你看一袍，把他儿子，把他揭盖说他过去的罪，这是我们的，可以清醒他。因为我们这个在新疆都讲披带，这英文就是穿上去的意思。然后呢、把戒指戴在头上，戒指代表儿子的权利，可以承受回来承受家产。本来他已经把自己的家产通通发掉了，回来还可以承受父亲的家产，因为这个父亲是非常丰盛非常慈爱。你慢慢想啊，想想我们天父的事情啊。然后呢，把鞋子穿上，代表走正路， 再不走外面的道路为家，你要代表了哈、平安的福音。因为如履不穿鞋子，就是儿子，而且走正路、正途了，回家。所以浪子回头，从头到脚，全身的改变。今天我们信主贵族人，我们应该全新的改变，我们不要单单改变头，不改脚，因为神通通给我们，我们会。所以这故事非常非常这个有这个。你要父亲喜乐，这个我们讲过两三次了。你看诗篇说为我摆设宴席，宴席就是喜乐的表现，同桌同台吃饭是最好的一种关系。然后在启示录有羔羊的婚宴，就当我们在天上跟耶稣基督第一个约会，第一个聚会就是羔羊的婚宴，坐在那边大家同同喜乐，那个是得救的基督徒参加。所以这个喜乐是从天上到地下都有。那这个第三个人，这个大儿子的哥哥，这段经文刚才念过了 OK。 那我就看看他有他的优点，这个大哥哥啊，他优点是听命父亲，勤奋工作，无论在家在外都没有出做出羞辱父亲和家人的丑事。跟他儿弟弟比较，哦，这个人乖孩子。但是他以为他的工作就可以博取父亲的爱，他不晓得父亲本来就爱他，他什么都给他的，搞错一个观念。第二呢，他讲他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命令，这句话很有问题。他以为没有违背过，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毛病了，所以他就接着，他这个问题呢很大，他以为自己自傲高，骄傲自傲，以为自己没有错，从来没有违过他的命令。你记得吗？有个年轻官去找耶稣基督，问我们如何能够 得天国，进入天国。他说：“你所有诫命都守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守了。”耶稣基督怎么讲啊？回去变卖你的家产。那个人怎么忧忧愁愁的走了？你哪里守着所有的诫命？他说什么都听了。然后他这个抱怨，他说你都没有给我一个山羊羔。有人说他有问的吗？你都没有问，怎么抱怨说没有？然后呢，他说你不给我，让我跟朋友在外面欢乐。他没有想到在家里的欢乐是不是很重要吗？然后他不承认这个弟弟，他跟他爸爸，你的儿子啊，今天我们夫妇常常有这个事情啊，他骂儿子是说毛毛人的儿子，他不讲自己的儿子，知道吗？他不承认这个弟弟，然后他说他与唱起吞吞的哪里有讲到他一定跟这个唱起吞吗？他可能在外面喝酒啊，吸毒啊，安冷，他就马上把他。这个哥哥心里复杂的很，问题多的很。他父亲怎么讲？这个最后一句两节，儿啊，我常我的同在，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，就是你这个兄弟是儿又得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欢。这就是最后十五章最后两节，这两节经文就刚刚好跟第一这张经文第二句刚刚接起来，很妙吧？因为第二节就说巴利赛人在批评耶稣为什么跟罪人作息，现在就说因为他们回头，他们愿意承认罪，所以呢很高兴，但是你们在这节里说你没有罪，不要悔改。这个整篇的故事就最后用这个来连起来。我们讲的有时就会忽略这个点，这个最后两节就是这样，怎么简单，这个故事好像没有完的，对不对？又没有讲那个大哥哥怎么蛮好来的，这是就是这个故事。 就是这个三合一的比喻这里就完了。但是刚我们讲过夕阳的比喻寻回来的时候怎么讲，我们的喜乐比那种不用悔改的人更重要，所以我们这个福音就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只要大家回去想想的话，第一，让我们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人的慈爱。我刚才讲了，我跟你做这个爸爸绝对不会做得到，我们绝对不能让我的儿子将把家财通通花光回来还给他。但是想想看，我们是在地上的罪人，耶稣基督愿意牺牲他自己给我们多少恩典恩惠，我们回来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变成改变的身份，就是整个福音嘛。我们传福音就传这个东西嘛，这个故事多好，你要传福音用这个故事传啊，就是他这个一看你就看到这个十五章完全是讲个神的爱，人的罪悔改得救，天上喜乐地下喜乐大大的喜乐，但是有个大哥哥，我看见我们离开神的痛苦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而且永远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这个认罪不认罪，所以不要消灭圣灵感动，要像狼浪一样起来到父哪里，然后对他说我得罪了天主，得罪了认罪。所以这个第二点我们要记住，我们不是做怎么样，我们要再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承认自己的罪，神就马上接纳我们，把戒指套在我们身上，戒指上穿着白袍给我们鞋子穿，完全恢复我们神的儿子的地位。那个大儿子呢，因为他刚才很看不开，心里很窄，忍不住，他觉得这个弟弟不但不好，爸爸也不对，这么容忍呢、不行。但是他去了学了很多东西，他没有办法跟他的父亲跟弟弟团聚生活的时候，他不进去，他不进去，他宁可自己在外面啊。结果他自己变成真正无家可归的浪子，是他，是对我们一个警告。我们今天有没有一种这么宽大饶恕爱神的心爱人的心呢？所以我自己看了这个比喻，我很喜欢看很多次，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，你听完这个比喻以后，你觉得你是大儿子还是二儿子？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愿意悔改的罪人，一种是不愿意悔改的罪人。还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像大儿子的，一种像二儿子。我们请问我们上哪一个？有人说，有个牧师说他在教会那面，他曾经好像学委就是查考了90%的信徒啊，都同情大儿子 right 90%的信徒啊，不信的都同情大儿子，觉得他很苦啊，他工作努力啊，听爸爸妈妈命令啊，怎么搞的呢？大部分人都不赞成这个第二个，但是这个比喻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关键，如何认识上帝的中无比的大爱，如何认为我们自己应该怎么能够赦免那种我们觉得不值得赦免的人， 我们有没有原谅得罪我们很厉害的人？谭喜觉得这个人该死，怎么来教会干嘛？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这个故事很好听，但是学的功课就在这里，如何能够像大天父一样能够饶恕得罪的，然后我们是不是就像大儿子一样，老是看见别人的不对，好像自己，你看我又蠢，我要来教会每个礼拜要奉献，又做这个什么长执会，又做什么不做了，你看你们做你们干嘛，你这不干，这个心态不大好。但愿我们有时间慢慢回家看，我们有时间慢慢讲，看清楚究竟我们在三个比喻当中学到的是什么东西，如何在我们生活上能够活出来。当然我们不能，都是很难，我晓得很难，好像特别做父亲的那种爱啊是不容易，但是这个是神要教导我们，假如我们要的目标就是这个地方学习。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主，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，我们这真是不容易，要做到这个地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那是靠圣灵的工作，改变我们的心思，让我们学习如何爱人，如何饶恕人，还有检讨自己有没有这个犯这个大儿子的毛病，因为我们都是以为在主怜悯的儿子，但是有没有像大儿子那种心态。求主赦免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，更加能够在这个从这个比喻当中学习到爱人跟饶恕别人。谢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